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适合现在的季节的话题哦。那现在应该勉强算是秋冬啦，就是非常适合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泡温泉。那我身边其实也认识蛮多喜欢泡温泉的，尤其像是长辈，甚至呢有人是特地到这个北投，就是温泉圣地，也特地去租了一间房子，就是为了每一年冬天都可以去泡温泉。那可见呢，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也算是很喜欢温泉哦。只是呢，我们今天讲了温泉的话题，并不只是要带大家有认识温泉，或甚至是要温泉旅游。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温泉医疗。那像是这个水疗啊，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但是温泉医疗呢，其实在很多个国家都有相对一套比较严谨的制度，但台湾就比较没有，大家比较不熟悉这样子的话题。不过呢，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叫做《走进温泉》，它是由陈嘉勉医师所写。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陈医师哦。那讲到了这个温泉医疗，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好奇。那我们今天就已经邀请到了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请医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安，我是陈嘉勉医师。
是，那陈医师现在是在三军总北投分院嘛？
加医科主任。
我想说，北投感觉就离温泉非常近，医生是很常去泡温泉啊？
很少。
很少吗？
对，没时间。
好，对，
也是研究啊，
也是蛮忙的。那因为讲到这个温泉医疗啊，感觉就是我来讲啊，就是以前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医疗方式。然后像是三军总的北投分院，刚才跟医生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医生就说：“分院里面有温泉呢。”所以就很好奇啊，医生是怎么样子接触到温泉医疗这件事情的？
谢谢主持人哈。我30年前啊，是从三军总院总院到现在目前的分院来这边接家庭医学科主任。
是
啊，那当初跟当时的张敏张院长那时候聊天嘛，聊到就是说我们家庭医学科在这个社区是不是要发展一个特色出来。那北投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温泉区嘛，
是，
那我们讨论结果就是说我们看可不可以发展出具有特色温特色的医疗出来。于是就是这个机缘，那一路就做到现在。
我很好奇，现在是在北投分院，如果我去那边看加医科的话，是有机会用到温泉疗养的吗？
跟主持人说哈，因为我们医院我们国家算国家没有施行温泉医疗制度了，所以这方面还没有一些制度上的律定。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家包括我们医院是没法执行温泉医疗的这个就说做到我们医院可以做，对，不能可能不行啊。
了解。不过应该就是很多民众会不会听到说，北投分院好像有温泉可以泡，大家感觉好像有比较吸引人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的病人哈，因为我们有那个有物理治疗之在，所以有时候白天会带他们去泡泡足浴。我们有两个足浴池。
是、
所以泡足浴然后让他们放松、这个部分在足浴的实证医学说可以放松心情甚至有助眠的效果。
嗯，所以说其实听起来啊，我觉得对于喜欢温泉的人来讲应该会觉得说既然有这个温泉的疗养方式，那为什么好像台湾就比较没有在发展呢？
这可能要问政府了。
的确啦，就是没有去发展这个部分。那今天啦是讲到了这一本走进温泉哦，就是医师您去算是您自己的研究成果嘛，这样子。对，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温泉疗养地啊，甚至是全职可以怎么样子去治疗哪些疾病。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请陈医师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所谓的温泉医疗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讲到医疗两个字，医疗两个字当然是疗治疾病，它是用温泉来预疗、
是、
那当方式很多种、那但是在要预疗就变成有重点、就像一般我们像现代的医师一样一定要一个温泉的专科医师、一定要看医师 开具处方，然后那个预者在疗养的人再依照他的处方签、去到指定的医院或是疗养所去做的疾病的治疗。
是，那它可以治疗的疾病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呢？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疗。
几乎是所有的疾病。
几乎像主要在主要我们设定是在慢性疾病轻度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那甚至最常见是治疗的是预疗的是的风湿关节病那妇儿妇产小儿其实都可以治疗。
因为我之前去北投然后他是泡那个大众池的时候他旁边一定都会写说这个池是什么什么汤啊那个池是什么泉池，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温泉的店他都会在那个泉池旁边写说比如说什么美人汤可以保持皮肤的养颜美容啊然后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就我还蛮好奇这个是不是根据比如说可能其他对温泉医疗研究的成果所标示出来说某个汤它可以治什么样子的疾病，像是这样子的吗？
它可能是依照主要是日本，因为台湾的那个浴场大多是承日本所以它相关的资讯都从日本那边来但这边强调一点，台湾目前实证医学除了我自己做了白黄泉以外其他都没有实证医学的结果所以这样想是蛮不恰当了，我个人认为不恰当
可能就是吸引人的这样子啦
吸引人其实它要有所本基本上先做像我本身先做实证医学这样会比较妥当一点
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也不是说每个族群都适合在那个当下去泡温泉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医师提到说温泉的这个疗养可以治蛮多疾病的，那您自己觉得说，因为您本身也是加医科医师嘛，就是医学的专业，那您觉得说以温泉来疗养身体，它可能跟一般的我要去看医生啦，它比起来啦，有什么样子的特色，或者是有什么好处呢？
这提到就是温泉医疗跟现代医疗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都去看医师的话是现代医学现在比较发达嘛
是
医师开药啊或者说一些处方，那温泉医疗它就对急重症我一强调急重症的话温泉医疗那个现代医疗是 没问题那温泉医疗它本身的设定定位是在前端跟后端，我们的预防医学我们的那个在治疗疾病的话分三段，前段是疾病预防跟那个疾病的预防跟促进健康，跟后段就是那个复健这个部分。但是我强调如果要治疗疾病也可以，它是针对比较轻症的我刚强调的轻症重症还是没办法那您刚提到有些人不适合泡汤，就是包括重症的心肺肾肝疾病的或是出血性疾病那有些人是不是肾，那像日本它比较有争议性就是孕妇，他觉得孕妇其实是可以，以前是不行，那我个人是建议孕妇不适合去泡汤那有肿瘤，那肿瘤也是有争议性，有比如说什么癌症的人正在做一些化疗也不太适合那至于提到出血性的话，就像我举个例，像胃溃疡胃溃疡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夏目漱
那个作家
对国家很有名，他是国民大作家
是，
那他是本身是那时候有急性胃溃疡，他就选择温泉，因为他们是汤治嘛他是选择温泉，所以泡以后大吐血 他就死掉了。
为什么啊？是因为太热了吗？
不是，因为温泉的话可以增加那血液循环。
哦，
如果你的出血点在这边，会增加出血的倾向，会小出血变大出血。
嗯，
所以正在出血的身上有出血的倾向的人也不适合。
嗯，那刚才其实医师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预疗，就是温泉的这个治疗部分嘛。那我突然想到啊，其实现代人有一个小小的算是通病吗？就我可能会有一些时不时偏头痛啊，感觉腰酸背痛，所谓是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对，
是不是其实也蛮适合温泉的呢？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啊。
是，
讲到亚健康哈，因为举个例好了，我刚刚讲到预防疾病，
嗯，
好，那是对正常人，
是
亚健康是促进预防疾病是亚健康，当正常人是预防疾病，
是，
所以我还没疾病的时候我去泡汤，正常人可以身体健康的可以预防疾病发生。
嗯，
那亚健康的人就像刚主持人讲，主要是自主神经失调的人，
嗯，
大部分这个亚健康大部分这个方面的自主神经失调症状蛮明显的，那他预防疾病就是说因为他介于正常跟疾之间，那这个泡温泉的话是可以遏制，
嗯哼，
遏制，所以遏制是可以减缓甚至说把它治愈啊，这在在大陆时有做这个研究，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做这个，对，针对亚健康族群。那当然我们治疗疾病预疗的话，温泉医疗就针对已经得到疾病的人治疗。
嗯嗯，其实听起来温泉的治疗它并不是一个就可能跟那个什么卡通里面画的我泡进去疾病立刻好，不是这样，感觉是个经过很长的疗程，然后慢慢的去让它变好的，这样吗？
它的疗程基本上哈，他们是建议如果在温泉疗养地去预疗疗养的话，一般建议3到4周。
哦，好久了。
对，不是说一两天那样子。
是，
但是一般人如果也想预防疾病健康促进的话，日本他们的建议是每年2到3次。
是，
好，那他们倒有温泉疗养地，我们是没有。那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比较合适是温泉旅馆，
是，
但是要有温泉标章通过，就是卫生那个
卫福部，
不是观光署。
哦，观光署，
观光署管辖的，
是，
就是温泉标章合可的温泉旅馆，每年2到3次，每天就是2到3次，每天两，那是每年，那是每天2到3次的预疗，每次20到30分钟，
是，
这种方式的话，在日本他们认定说这个比较一般人一般民众的预防。
其实这样听起来啊，就是温泉这个东西它不仅是很多人我休闲娱乐就有点消遣时间，就是我的一个爱好，它感觉也是一个可以运用在医疗里面的嘛。而且呢，温泉它不只是预疗，就是要用泡的，好像也是可以进到就是用来做成食物嘛。
是，这个温泉本身它的衍生的像饮品，我也讲饮品好了，甚至喝的，吸的，这预防，那是预防的，不，这是在下册，
是，
这就是下个月会出了下册哈，
是，
但是下册的话是这边做个广告了，就是有关温泉医疗方面的所有的精华在里面了，那刚提到如果是当成饮品哈，温泉是可以喝的，我这边要强调一点，在台湾大家可能都没这概念。其实温泉的商品化已经有了。
我想听过温泉的矿泉水之类的。
那叫温泉类的。
嗯哼哼，
因为它是从温泉区产出来的。
是。
这温泉类就是说这是温泉区 A 知道吗？
哦，我知道。
A 点大家要喝，其实它是温泉水哦。
哦，是。
它是温泉水。那台湾也有出来。
是。
天泉。
它普里。
天泉是普里的温泉。
嗯。
所以不管是国外像法国，这是法国 ,A 点是法国的。
是
非常有名，然后也很贵，它是
很贵的水，
对，很贵的水，对。那天泉也是，那在意大利的话也比较特别，它的温泉水其实在米其林的餐厅里面
是，
它也有碳酸泉制作的饮品是做餐前饮用的，所以温泉其实饮用了喝人们喝，其实在欧美在欧洲跟日本已经数百年都在喝了，那现在已经商品有商品化出来了，
是。所以说啦，它的运用的方面还算是，我觉得算是蛮广泛的，因为它只要是有经过，就是有什么消毒啊，有经过好好处理的话，的确就可以用在，比如说水啊，比如说，这好像有的是温泉料理。 可能温泉蛋啊，或是其他用的温泉水的东西，
非常多。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去日本旅游，可能也会看到蛮多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讲到，其实各国虽然说台湾现在没有啦，但是国外，比如说日本啊，然后像是德国，其实都有发展还蛮严谨，然后还蛮兴盛的这个温泉医疗哦。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的心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走进温泉。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嘉勉陈医师。那我们再请医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那刚才跟医师聊到了关于温泉医疗，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大致上了解啦，它就是一种比较适合你是轻症或是所谓亚健康，反正就绝对不是什么急重症的时候，你可以运用的一种医疗方式哦。那回来讲到温泉医疗这件事情啊，虽然说台湾目前是没有这个完整的相关的系统，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国外还蛮发达的。那因为台湾温泉的文化其实就是从日本来的嘛，所以日本它的温泉医疗其实还蛮发达的，对不对？
对，没错。
嗯，他们目前是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制度啊，或者是像医师刚才讲的，可能有温泉的专科医师嘛，这种的。
是是，日本是整个温泉医疗制度是范围蛮完善的，
是。
它国家主要是环境跟厚生省，
嗯，
好，在后背后支持。那它本身有温泉医疗的专科有学会，
嗯，
各个温泉协会都有啊，在支撑这个系统。
嗯，
那它本身也有温国民保养。
是
啊，温泉疗养地啊，温泉疗养地有90多个，散布除了东京都以外，散布在全几乎整个日本境内。
嗯，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用温泉来提供给一般民众来做疗养之用。
嗯哼哼，因为我之前去了关东，那是哪里？横滨，然后它也有那种就是专门一整栋，算是类似水疗中心吧。嗯，然后里面就是每一间都可以进去，哎，比如说泡温泉啊，或者是你蒸桑拿也好。我就想说，他们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还蛮钉钉在做温泉医疗的吗？
日本它最早是汤治文化，
是，
所以还没实行温泉医疗制度，他们民众就在泡汤，不管农民或捕鱼的，
嗯，
他农闲的时候就在疗养身体，那时候正好休息嘛，也不去农作，也不去捕鱼的时候就自己做那个休息。
嗯，
那主持人所说的那个一般是叫温泉利用型健康整景的设施哈，
是，
那这个本身里面应只包括主要是两个哈，一个就是那个温泉浴池，
是
啊，它因为它功能不同，功能它有全身浴、半身浴、水压气泡浴等。那再来就是它必须要有温泉医疗前后所需要冲头洗身体的洗浴设备，
嗯，
这是基本的，
是，
哎，这是他们基本，所以主持人进去应该这设备都有。
嗯嗯嗯，他们就是看起来都好像是规定好的感觉
啊，这是规定的，哎，这规定的。
嗯，那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所谓的，就是医师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叫做疗养权这个东西呢？
日本的疗养权一共10种，
嗯，哦，
那这是环境省律定的。
是，
那这10种的话，它经过这个数百年，他们医师还有国家来认定的。然后它这个疗养权，它的功能，它的那个。甚至禁忌症、适应症，这都是有律定出来。
嗯
哼，那医师的话，温泉医师就可以依照这个疗养权，因为各地的温泉不太一样，一旦它设定是疗养权的时候，就直接做医疗使用。
嗯，那它会有一个一致的这个高标准吗？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怎样的泉池啊，或是怎样的地方可以作为疗养权呢？
它的疗养权是国家认定，就是说它泉池有做过检测。
嗯，
哎，它当然每个标准都要符合才行。
是。
那另外说，如果在这疗养地的话，你的温泉第一个它有疗效，第二个它涌泉量，就是它涌出的量要够，不然你疗养要一半，那没有水那个就不够。那环境要对，环境要优美，交通便利。
是。
那最重要，他们是有医师驻守在那边。
嗯哼哼，
你随时什么问题，医师可以提供你解答，会给你一些建议。
嗯，
这比较特别，他医师在驻守。
哦，所以说如果我到这个疗养地的话，我会看到医师在那边吗？
你要跟他们说，基本上疗养地是90多个，基本上那个医师也要在那边，温泉的专科医师会在。
陈医师本身有去过吗？
我去过，有，我也去过。
嗯，您是去哪一个地方？
我日本除了北海道几乎都走遍了。
哦，
对，甚至温泉医院、温泉诊所都去过。
您自己有比较印象深刻或是您自己很喜欢的吗？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叫那个正好 SARS 那个 COVID 结束的期间去了，那去他们正在防疫了，
嗯，
那好不容易进去，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温泉诊所的一个院长，哎，亲自很热情招待了我，临时他讲说以后来这里哈，最好经过你们政府会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因为我是玩的过程中
是
去造访人家也是蛮唐突的，
是，嗯，所以说啊，他们的这个疗养这件事情啊，当然是要经过比如说专业医师啊，然后整个应该说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历史脉络下就很注重这个东西，所以说才会发展出这个医疗的温泉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么多的疗养地。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我自己比较觉得第一次知道这些地方有温泉的可能像是德国啊或是一些欧洲的国家，那好了，我自己的个人印象啦，就感觉好像是日本或者是要在更北欧比如说冰岛之类的，它的温泉文化才比较发达。那可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医师就写到说像是德国它其实就有一个还蛮世界蛮有名的温泉疗养地，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分享一下您在书里分享了这些就是国际非常知名的疗养地呢？
我现在这边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主持人就是德国的巴登巴登，
巴登巴登
、哦、它是定位是世界级的温泉疗养地啊，它蛮特别的。
是
在欧洲哈、啊，其实它这个温泉疗养地是非常好的疗养地，它会冠以珍珠这个字
pearl，
但是这个巴登巴登算是世界级的了。马克吐温哈、啊，美国大文豪说，如果你在这边的话，十分钟你会忘记时间，二十分钟你会忘了全世界。好，那这地方的话，主要它的功能是在减压、美容、健康促进跟医疗。
是，
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多元的设施都有，好、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复原非常广，有温泉保养馆、多目的的综合治疗馆跟保养公园。
嗯嗯，
最重要它有两个哈。那它那个地方的话，因为很多贵妇很喜欢去，因为有华丽的商店街，妇女高级服饰用品的专卖店都在那边。
嗯嗯嗯。
那也还有非常有名的罗马式的浴场，一个卡拉卡勒浴场，一个是腓特烈大浴场啊。那我特别介绍腓特烈大浴场啊，它是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浴池啊。一般人泡到那边会有感觉气派典雅的，这个浴池里面在帝王跟后妃般的享受。
是，
那至于我一直在想说马克吐温为什么对这边那么赞誉有加哈，因为那个年代就同一时期哈，英国女王然后俾斯麦就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有英国学宰相俾斯麦跟法国大文豪雨果，甚至拿破仑三世是那边常客，
很多历史人物哎。
对，我说可能他在泡那腓特烈大浴场，但因为他那边更特别的是裸身混浴，
是
男女混浴的。
是，
他可能躺在那边享受的时候，旁边一转头是维多利亚女王，你在旁边泡可以聊个天哈、哦。
是，
那这个地方另外比较还有其他比较特别，全世界最漂亮的赌场，德国第一大的歌剧院。温泉疗养馆都在那边，他也还强调一个大型的地下停车场，
是
很少浴场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想那边去的人很多，就说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开车来，你一定可以泡得到。但我必须讲到，口袋一定要很深，因为到这地方啊，会花费蛮高的，
也是不容易啦。
对对，那我特别介绍这世界级的，它的为什么叫世界级？因为它定位叫温泉中的温泉，算是温泉界的翘楚。
是德国的这个地方的温泉，它主要是什么样子的来源呢、啊？
什么温泉？那这要讲到历史了，只要跟罗马帝国的扩张有关。
哦，
因为罗马是浴场文化嘛，
是
它拓展往那个欧洲国家扩展的时候，对，那到那边本来想说建个浴场，发现这边有温泉，直接就建立了他的浴场。所以很多浴场是因为罗马人被罗马人征服的时候建设起来的。
确实我刚才突然想起来，这个洗澡或者是这个泡汤的文化，要最初来讲啦，可能还是从罗马这个地方来的。
对对对，
但如果说真的要讲，我发现这个温泉有治病的效果，就医师有研究过说是人类是怎么样子去发现的吗？
你说浴疗？
对啊，
以日本为例啊，
是
日本很多浴场都是，你看有那个动物的名字，都是最早发现是那个动物，
猴子之类的，
对啊，猿猴，对，或是鹤啊那些，这是最少 最早最早在日本很多浴场都是动物去那个疗伤，那人看哎，这居然可以疗，他也跟着疗养，就发现这个温泉区。
嗯哼，
最早一般大部分很多是动物。
嗯，看起来好像算是一个意外中的发现嘛。
要这样说也可以了。
嗯，而且讲到这个温泉的浴疗啊，其实我每次这样听啊，感觉就好像感觉蛮舒服的嘛，就是好像不需要说一直吃药啊、打针之类的。不过啊，它既然是可以发展成温泉医疗，就有一套比较严谨的系统啦，那就很好奇说，通常呢一个完整的这个温泉医疗它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步骤啊，然后大致上什么样的族群可能会被建议说我要去做这样子的疗养方式呢？
它的步骤哈，一个完整的，我是综合全世界的哈，
是
它开始的时候预诊，你要去做预疗的时候一定要做全身健康检查，
嗯
嗯，还有体力测定，因为你的体力能不能负荷后面所做的疗养，
哦，是是是，
所以体力测定也需要。那温泉医师他会依据不同预疗者的身体状况开具不同的预疗处方。
嗯，
那预疗者就刚刚提到就拿了处方签，到完善设施有完善温泉疗养设施及专业人员，特别讲里面有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理疗师、心理师等，以医师为中心的医院或疗养馆进行为期数周不等的温泉预疗。他们的预疗不是说一两天就好，他可能少则两个礼拜，多则四个礼拜，
大概一个月左右，
对，整个程序大致上这样。那至于说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像那个日本啊，或是说在德国、意大利，他们只要有需求说哎，我觉得身体状况包括我精神压力很大都可以去。那去的结果的话就是医师会评估，要医师同意他认可，好像
认可
才行，因为你不能说每个人都去啊，
不是观光这样子。
哦，没有没有，它是国家资源。
是。
像意大利刚刚讲的，意大利、德法的话，他们是国家有社会保险，你去的话甚至免费。
是。
那在日本没有社会保险，他是说你预疗以后你可以拿那个收据，可以报税抵税。
哦。
所以各个不同温泉国做法，医疗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不会太一样。
是。哎，这个刚才讲到日本的是我可以去这个疗养地，那是外国观光客也可以吗？
外国观光客这方面我不太清楚，他主要针对他本国
国内的国
民，对国
民，
对，
嗯嗯嗯，好啦，所以说这个温泉医疗听起来也不是我刚才想象的哦，可能觉得腰酸背痛啊，那我预约一家进去就可以马上进去的，可能前面还是蛮多，就跟看医生一样嘛，是一个评估的过程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啊，除了温泉的这个预疗本身啊，它的比如说它有没有什么其他辅助的？可能像是我乱讲，就是跟桑拿啊，或是吃东西之类的，会有辅助的这个过程吗？
刚有提到最重要的是它一个多功能的大浴池。那它的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桑拿，其实现在目前都已经必备，大家到现在目前台湾也是，你去泡温泉旁边就
都会有，
哎，都会是。但是在欧洲的话，就是可能有泥浴、泥疗，它有那个温泉泥
是
啊，泥疗。那另外就是像。好，这指数我不知道主持人去过吗？指数有鲨鱼。
哦，我好像有听过这个东西。
你今天你问一个人哦，他如果说他是温泉通，你问他有没有鲨鱼哦，就是他的
到底多专心这样子，
多专业的。其实他有鲨鱼很特别。那今天鲨鱼像这种其他的浴法哈，不管鲨鱼或泥浴，那你想说其实跟温泉什么关系？主要是它是混着温泉一起出来的。
嗯嗯嗯。
所以它这方面的功能就是沙子。加温泉的浴法，泥浆跟温泉整个混合在一起，它是比较特殊的治疗。那设备的话是跟依照各个疗养地，它会放不同的一些设备，比如说牵引的设备，或是什么相关的一些预疗，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下面像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了，比如说那个气泡啊、冒气泡啊，或冲击浴啊，这些都会搭配在里面。
嗯，那如果说是饮食的部分，它会包含在这个治疗的整个疗程阶段里面的感觉。
会，它那边有营养师。
嗯，
所以你在这个宿州的疗养地这边居住的时候，要按照他们的食谱吃。
嗯，
另外还有运动。
哦，这也很重要。
运动就是它搭配运动跟那个食疗两个一起，对。 他有专业的人员在那边指导。
嗯，哇，听起来真的是一个，虽然说不能随便进去观光啊，但感觉对于比如说我刚才讲前面讲的，可能亚健康啊，或者是你单纯压力大的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医疗方式哦。不过呢，就很可惜啦，台湾目前都是没有这样子的温泉医疗的系统，那也没有说可能相关的法律之类的，就目前的温泉在台湾都还是观光用嘛，
观光休闲，
观光休闲用的多，不应该说都是观光休闲用的这样子。对，那待会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那再跟陈医师聊一下台湾的温泉喽。
春风吹微微，满山花开正当时。乌蝶多情，花笑水，阿娘啊对阮有情意，正好春意。笑眯眯，百花齐开，真正水。阿娘啊，对阮有情意，游山玩水。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进中时，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A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走进温泉》，那是在讲温泉医疗的书哦。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家勉陈医师。那么先请医师跟听众们再次的打声招呼吧。Hello，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陈家勉医师。
是，那刚才跟医师聊到了，其实各国啊，像是日本，然后欧洲有包括了像是德国，那罗马浴场是意大利吗？对，其实都有这些。温泉啊预疗的这一些方式哦，但介绍了这么多，我觉得应该有些听众听了非常的心动，但可惜的地方是目前台湾国内啦，我们是没有这样子比较完整的温泉医疗的系统。那不过呢，其实回头过来讲温泉这件事情哦，就是医师您对于温泉算是这个研究非常深哦，就很好奇啊，台湾的温泉文化它是什么样子慢慢开始发展，然后到现在有慢慢开始变普及化的呢？
我先请教主持人，你觉得台湾的温泉文化特色在哪里？
嗯，我之前去北投的时候，泡完温泉会吃东西。我觉得
你是不是那个日本那个和食啊那些？
感觉都偏日式比较多一
点。对，日式嘛，那台湾的温泉文化应该从日本，我个人认为是从日据时代开始。那台湾的各地的温泉区，你看怎么看？浴衣啊，浴衣节，穿浴衣，日本的浴衣，
确实是这样，
对。然后你吃的东西，日本的，都日本的，浓浓的日本味，浓浓日本味。那在温泉区，其实台湾大部分的温泉都在原住民区。我们现在目前有16族，
是
16个族原住民族。那有看到原住民的文化在里面吗？
好像真的是蛮少的，就是真的是很日式的那
种。真架杠的台湾味就是原住民文化，但你没有融入在其中哈。那台湾的文创能力也很强嘛。
是。
但这个软实力你觉得有发挥出来吗？我认为没有。
温泉的部分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台湾其实很可惜啊，像马祖文化，妈祖的绕境嘛，
是。
这些都可以融入进来。我们有布袋戏的，歌仔戏的。这些文化都可以出来，都可以纳进来，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对，
我觉得好像也是大家想到温泉就会先想到日本，所以可能会比较感觉会比较偏向这样子的风格嘛。
但我觉得这个台湾应该要发展台湾的特色了。
是，
你日本的话，你说实在的，我在台湾花的钱，我到日本那更道地。要更道地。那台湾的温泉文化沿袭之前比较老旧的，其实你在日本看的是比较盛大一点、那台湾的有点不上不下的。如果台湾特色出来那不一样。那台湾的温泉文化需要创新，创新的文化因为我们失承那么久，只有创新文化才会出来。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那讲到这个温泉要做出特色嘛，那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台湾的温泉嘛，就医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台湾目前比较大宗的这个温泉的泉池它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碳酸氢钠泉，这也是目前台湾地区分布最广、为数最多、最常见的泉种。
是，
好像我们赤崇溪、乌来、礁溪、资本、金轮、古关、泰安及宝来，这温泉区都是碳酸氢钠泉。这最多。
那它
碳酸氢钠泉，
那它对于身体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这边在强调，我现在所说的医疗方面，他们实证都是国外做的。
是台湾自己没有。
但是我是类推了，类推的真的有点不合适。但是既然主持人问了哈，碳酸氢钠泉在一般的医学文献上提到的哈，它是来治疗肠胃的消化不良，高血脂，
是
泌尿道结石，它只要这两种结石，一个草酸钙结石，一个尿酸结石，这些疾病主要做这些，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要先去看医生，先不要用温泉哦。
对，
那不过呢，因为讲到台湾的温泉文化，
我觉得啊，我自己来讲好了，以北部来说就是北投嘛，然后可能要到东部的话就是台东的芝本啊，然后台中还有古关温泉嘛，就感觉全台看起来都有。那医师您自己觉得，如果说台湾来就是发展这个疗养用的温泉的话，您觉得是就是有这个发展潜力的吗？
哇，这个问题问很好，
是
非常好。在欧洲，在欧洲甚至日本，
嗯，
它本身的温泉疗养地的话，它有一个腹地，
腹地
自然腹地
是
台湾，因为人那个密度蛮高的，
嗯，
几乎城市就
哦土地比较小一点这样，
对，土地有自然的环境比较少，
嗯，
现在目前我个人比较觉得是发展的整个条件比较成熟的是资本温泉，
嗯 哼，
资本温泉区
是
它里面各个疗养的，就是那个旅馆。
嗯，
大中小各种都可以。像日本的话，它是可以去随便租个旅馆，这边预疗一个月，它自吹，它自己买一些东西自己疗养自己，主要利用那边的温泉。那资本市我是觉得可以，但是台湾毕竟太小了。
嗯 嗯。
如果要整个整合的话，因为台湾全职多嘛，那这样整合的话，做出台湾特色就是不同的温泉区安排，就是安排来疗养的人。利用不同的温泉区的温泉做疗养，就整个岛都纳进来，
嗯，
这方面是可以去考量的。
嗯，那因为您刚才说台湾的可能这个腹地占地比较小，它是会影响到做这个疗养区的这个关键吗？
疗养地的部分哈，它有一个叫转地效果。
转地效果。
转地效果，转效果就是说我今天我不是在城市里面，远离尘嚣，我在非常安静的地方。
山上。
哎，那每天都看着月亮、太阳啊什么的。
好山好水。
哎，好山好水，有分多金。
嗯嗯。
哦，这些就是在森林区里面，这样是对疗养会比较合适了。
是。
对啊，那你说台湾有这个属于这个地方又很纵深很深的那个腹地的话，真的不多。
嗯，确实啊，因为都开发的差不多了。
那温泉疗养地的，它其实它的效果哈，譬如在森林里面，他们森林浴其实他们也有做一些医学研究，说对身体有好处。
嗯哼，
像内分多精那些哈。
是。
那温泉本身也有效果。
嗯。
所以它本身如果在温泉疗养地去做疗养的话，其实它是跟在地的地形，它可能是海边，它可能是森林。
嗯，
或是在高山里面，
是
它是温泉的效果，再加上在地的效果。
嗯，
那转地效果就是说我今天远离了尘嚣，远离了城市，我好不容易每天压力很大，到一个地方放松的地方，
是
这是加成的一个效果。
哎，
所以温泉疗养地为什么会发展出来？因为当初温泉医疗没办法满足一般现代的社会人。
嗯，
一般现代人他觉得，哎，我在这边聊，那每天都是很那个噪音啊，车子把烂喇叭声，对，所以应运而生，主要是他这个趋势啊，针对现代人发展出温泉疗养地。
嗯，不过啊，嗯，其实我现在如果说，就可能跟我朋友聊天好了，我们讲说，哦，今天要干嘛，就好像比较少的时候会想到说，哦，我们就去泡温泉啊之类的。那甚至我自己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冬天要去泡温泉哦，怎么听起来感觉像，长辈啊、老人家才会去的活动。就算说啊，它在台湾是一个就是各都会有的，但感觉好像目前。普及到大众各个年龄层的这个现象，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普遍吗？医师您觉得呢？
其实在国外有些疗养局像韩国，
嗯，
它是针对青少年的，
青少年
有些针对儿童的，所以它整个浴场设计都针对这些人。
是，
那今天会青少年会去他们的减压，它针对青少年减压，所以它整个浴法跟它整个环境设计是针对减压做的，
嗯，
所以它其实它是涵盖从小到大老年人，
嗯，
那老年人是当然是主力了，
嗯，
老年人各种疾病共病非常多，
嗯，确实，而且时间可能也比较多一点啦，
哎，对，没错，有钱有闲，
嗯，嗯，那医师您觉得说，哎，如果我想要把它可能尽量的，比如说普及到大众啊，有什么样方式是可以去，比如说可能政府啊，或者是地方，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做推广呢？您自己觉得？
我个人是跟政府呼吁了哈，
嗯，
我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赖总统在目前也推行健台湾了，
是
因为这个政策哈，那健康台湾是师承那个健康日本，
嗯，
日本现在已经是 3.0 了，
是
啊，其实这个湿疹这个部分，那日本的话，它的温泉做老人家的预疗做得非常好，
嗯，
甚至可以降低这个医疗支出。那台湾的话，针对青那个青年人哈，青年族群，运动部发行了青春动资券，
嗯嗯，
那我甚至呼吁，是不是为了建国强民的政策哈，我们赖总也配合他政策，也建议65岁以上中华民国国民免费泡汤。那针对65岁以下的，也是建请健康署补发泡汤券。
嗯嗯嗯，
因为温泉本身它是可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甚至亚健康。那当然预防疾病的那个治疗疾病也在里面，对一些老年还有一些轻症的都可以治疗。
嗯嗯，
好，他温泉很特别一点，就是说他泡温泉，这老先生可能有轻度糖尿病、高血压、
嗯、
关节疾病，一次都可以治预疗好。
是，
甚至在预疗的期间，国外也做过研究，他可以降低那个糖尿病、关节炎的药物，好、哦、甚至类固醇便秘的药物的剂量都相对降低。
嗯、
我想说这个呼吁，我希望说政府如果有真的这方面可以推动的话，这是全民之福。
嗯，确实啦，就是让它应该说温泉也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算是特色跟蛮丰富的这个资源。
它的密度比较相当于日本第世界第一。
嗯，所以说如果可以去好好的发展它的话，我觉得相信对于地方啊，或是对于国民的健康也是会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对。
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一本是陈医师写的《走进温泉》。那我们讲了温泉医疗，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泡温泉这件事情呢，无论是医疗，或者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观光休闲的部分，好了，还是有些比如说我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啊，或者是哪些族群比较不适合，那就想请问医师，民众有没有在泡温泉的前中后我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呢？
哦，主持人问了非常重要的议题、哦、
是，
我想大家比较会忽略是水分，对，就是泡汤前后，
嗯，
好，到补充。那另外休息，你不要说开车开好老半天，累得半死，在高速公路塞，你这句一到那边马上跳到水池里面，会有温泉反应。
嗯，
所以要泡之前跟就是泡温泉前后都要休息。
嗯 嗯，
哦，休息最少30分钟。那喝水的补充水分的话，前后各补充100到200cc。
嗯嗯，
那在这个水分哈、哦，我给大家建议一下日本的。其实日本在世界各国，它温泉水是可以喝的。
嗯，
所以有些人就边泡边喝干净的温泉水，好，这是补充的。另外是牛奶，牛奶的话是日本的主力，因为日本以前的话，那时候还没矿泉水之类的，他们在山间里面取水不易，所以他们是养头牛。
是，
那他们喝牛奶，
嗯，
那牛奶本身有两个成分，一个是蛋白质，它可以预防脱水，另外它有色氨酸，
是
可以助眠，所以他晚上就喝了牛奶，泡完汤就很方便，可以那个就是安眠了哈、
嗯。
那另外温绿茶。
那
绿茶它本身是没有烘焙的，跟红茶不一样，里面含有大量的儿茶素，有抗氧化的能力，还有无咖啡因的茶品，像麦茶、烘焙茶。那当运动饮料，现在的很，它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新鲜现榨果汁也是哈、
嗯嗯，
非常不建议喝那个啤酒。有些广告就在边泡汤边喝啤酒，
是
好、哦、喝啤酒一醉了以后，然后血管再放松，人就一昏了就下，就会有溺毙的危险了。
嗯，其实这个也不只是用在温泉啦，平常泡澡完之后也是，这些饮料应该说啤酒的部分啦、嗯、是尽量不要喝，不然其实还蛮危险的。
非常危险，对。
嗯，那刚才医生说温绿茶是可以喝的，可是其他的茶类我是能够喝的吗？
我比较建议绿茶。
哦，是，
对，但绿茶肠胃不好的可能要喝就没办法。因为绿茶蛮刺激味的。
是，那无论如何啦，就是补充水分还是非常的
重要。前后。
那除了这个前后，我是要好好休息，然后补充水分，然后有些饮料不能喝。那有没有一些族群，或是我的身体状况是不太适合泡温泉的呢？
刚有提到就是日本御用的法的禁忌症，
是、
哦、像刚刚讲重症的心肺肝肾疾病的。会出血倾向的，哦，然后那个恶性贫血，
嗯哼，
哦，那个头会晕的，怀孕不建，我个人是不建议的。怀孕肿瘤，哦，身上有癌症的也不适合。
嗯，
对。
那如果是感冒的话呢？
感冒啊，这个部分哈、哦，可能要先区分出是不是流感。
嗯
有人觉得感冒跟流感分不太出来，它是流感，流感就不绝对不行。
嗯，
好，流感的话，感冒症状一般是没有，流鼻水、咳嗽那没有，它全身酸痛，哦，发高烧，哦，反而感冒症状没有，这流感要排除掉。
嗯，
那一般感冒轻度其实可以泡一下，
是，
好，但是那个轻微发烧泡的时候，但不能泡太久。
嗯哼，
泡完以后要注意保暖。那身体尤其头发要吹干，不然很容易再度着凉。
是。
那发高烧，刚讲到发高烧一定要避免。那轻微感冒，身体状况还没完全恢复的话，如果足浴不太方，足那个就全身运的不太方，甚至他生理期来了，可以泡足浴。
嗯。
好，就泡个脚，哎，脚它本身它的浴法建议是40到42度20分钟，可以让身体温暖起来，也有就注意排汗。
嗯，
那在泡这个温泉之前，要先将身体的汗水先洗掉再泡。
嗯，
大致上这样。
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无论身上有一些，比如说慢性啊、急性，或者是你身体状况比较特殊的话，在做这些泡温泉之前，最好还是先跟医生咨询一下啦。对他如果说可以的话，你才能去泡。然后去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当下的身体状况，可能你有点头晕啊，有点不舒服哦，就赶快从浴池里面起来，不要勉强自己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走进温泉》，是由世子文化出版。那今天很开心，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家勉医师，谢谢医师分享这么多资讯。
谢谢主持人。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啦，那我们最后就跟医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各位听众，拜拜。
再牵着你的手，只少会当搁较怀念，伊温柔双手的香味。暗时离离，阿我躲着彼口开，也是你的梦也袂醒。不知阮怎样，千年年也难忘过一年。哎呀！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啊，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户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户主表达要自愿提缴，户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